忙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如今的时代标榜自我，倡导活出自我，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遍地都是，只要自己喜欢乐意，什么规则规矩都可以不理不睬，哪管自己的言行会给他人带来麻烦，造成伤害。这样完全不顾及他人的眼光和看法，看似活得很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，但祸福与心而不自知，张扬的自我必会招人憎嫌。当然，如果凡事只考虑别人，不考虑自己，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完全没了自我，也会束手束脚，限制了自己的恩赐潜能的发挥，还会因为过于敏感而令自己活得沉重抑郁。圣经上说，要看自己合乎中道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，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，客观地认识自己，肯定自己的价值，知道自己的软肋和长处，能接纳自己的软弱有限，也能包容他人，尊重他人。不过这个度的把握并不容易，如果不了解自己被造的目的，活着的意义和目标，没有正确符合真理标准的价值观，人对自己的看法就会忽高忽低，并容易走极端。那么如果做父母的都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，正确地看待自己，又如何教育孩子，引导孩子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如果孩子很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慢慢妈说，这次出远门，我忘记带运动裤，只带了一条牛仔裤，却带了运动鞋。漫步西湖时，穿牛仔裤太热，穿裙子跟运动鞋不配，穿皮鞋又没法走路，权衡再三，我选择了让自己身体最舒服的打扮，凉快的裙子加上好走路的运动鞋。我和曼曼手拉手走在西湖边，曼曼忽然上下打量我一下说，
妈妈，你穿得好怪，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？
我说，这个时候舒服最重要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？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，谁会老关注别人呢？慢慢说，
我就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姥姥给我穿的不合适，我宁可挨冻都不愿意穿成那样，我穿了裙子，姥姥就让我再穿上裤子，我穿着凉鞋，姥姥让我穿袜子，你看，这 这穿成什么样子了，所以我就坚决不穿。
我笑着说，这样穿的确是有些古怪。我再说，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行为不伤害到别人。曼曼很害羞，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不当，但越是担心害羞就越是行为不当。我想起曼曼对于行为正确近乎偏执，比如有一次在飞机上起飞不久，他想去上洗手间，他知道飞机需要到一定的高度平稳飞行后才可以使用洗手间。我告诉他已经可以了，他说
我不相信，
满是疑惑和紧张。我说我已经确认了，可以用。他说
你怎么知道？
我说我用常识判断，如果错了我来负责，你放心的去吧。他说
我不放心。
我说你实在不放心就去问空姐吧。他终于去问了空姐，得到空姐明确的答复才放下心来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不止一次，他深恐违反了规则，甚至有时在外面的时候别人无意中看他一眼，他都紧张地问
他是看我吗？
曾经我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并且很恼火，我都愿意为你承担责任了，你为什么连我都不信任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？后来我理解到曼曼的这种表现是有原因的。
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，它是我生命里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，不再隐藏我自己。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需要别人来肯定，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，活在天父的爱里。
孩子不是天生就害羞，正是大人太多的规则、规矩和规定，让孩子不知所措，在面对世界时生怕行为不当引起别人的不满。大人的批评指责更令孩子害羞、羞愧以至于自卑。有外人在的场合，我们会特别当众地要求孩子遵守规则，包括要主动地向大人打招呼，礼貌地回应大人的问话等等，或者在孩子违反了规则时当众批评指正，目的无非是要在外人面前证明我对孩子是有要求的，我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。此刻孩子的行为不当不是我的错，是孩子的错。大人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或者维护自己的形象，而把责任都推到了孩子的头上。弱小无助的孩子怎么能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保持平静冷静应对呢？我也回想起曼曼五六岁的时候学习溜冰，因为害羞不肯上场，我先是劝说，后是逼迫，再是呵斥，她越来越恐惧，越发不敢上场，
以至于从此不愿再提溜冰二字。我的态度让他彻底放弃了溜冰，这只是从行为上看到的结果，对他心理上的影响更加深远。比如他害怕批评，害怕别人的眼光等等。后来意识到慢慢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后，我理解了他，并且接纳了他。当他再次对一个明明很确信的事情表示怀疑时，我不会再不满生气，不是把他一个人推到前面，而是平静地告诉他，妈妈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。在身体上，我也会站在与他平行的位置上，表达我们是平等的，共同地面对当前的状况，彼此帮助，互相支持。当曼曼说他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时，他其实就在自我觉察，自我反思，他愿意面对自己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个事实，这就是改变的开始。
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，它是我生命魅力，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，不再隐藏我自己。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需要别人来肯定，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，活在天父的爱里。他的爱医治我的心，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慢慢妈对当众教育孩子的反思提出了一个拷问父母心灵的问题：我们的教育为何会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而不是为了孩子本身的成长？有多少时候我们管教孩子是为了满足自己面子的需要，而不是站在对孩子有益的立场上呢？显然父母若愿意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，反思自己的行为目的，站在孩子的角度来引导，不仅会更好地达成教育的果效，也会帮助孩子能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提升孩子正确看待自我的能力。爱的教育本质上是求孩子的益处，而不是求父母自己的益处。因为养育子女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得什么好处，而是为了见证造物主的荣耀，不负生命的托付。正因为慢慢妈就是如此做的，所以我们能看到听到小慢慢这个特殊的孩子在爱中不断的成长。接下来的这篇情绪失控时积极暂停吧，就是小慢慢成长进步的明证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慢慢很喜欢小动物，
也很想养只小动物，但因为我们经常外出，养动物是很不现实的。看他魂牵梦绕的样子，我的心软了。或者让他养一段时间，心想养个十天半月的，让他过过瘾。如果我们离开广州，把鸭子放生到华师的池塘里就是。从上海回到广州，他天天念叨买小鸭子，但是到处找不到卖小鸭子的。今天上午他跟我说，我去菜市场买点葱吧。可没有人说需要葱啊，所以我没有在意。他又说，妈妈，我去买点葱好吗？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哦，你是想看看有没有卖小鸭子的，是吗？他笑着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，这叫母女心有灵犀。他去买了葱回来，却没有小鸭子。他说他问了保安，下午2点多的时候会有人在路口卖小鸭子。我肯定他说，真棒，你在努力想办法。但是紧接着就有一个矛盾，我们原计划1点30分去郑家广场溜冰，2点溜冰场开始营业，4点30分我们要回来画画，所以满打满算中间只有2.5小时的溜冰时间。如果他去买小鸭子，可能只有1个多小时的溜冰时间了。曼曼极其纠结，并且很痛苦的样子说，
我又想买小鸭子，又想溜冰，该怎么办呢？妈妈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给我一个建议吧。
我说，你自己好好考虑，自己决定。我又说，到妈妈这里来。她说，
你不要抱我，我会很烦。
她很了解我，我讨了个没趣，只好说，好吧。她说，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
于是我提出了我的建议，大中午的，谁会在那个时候卖小鸭子呢？也许下午5点多是个更好的选择，正好是我们溜冰回来的时间。再说了，即使今天买不到，明天也可以买啊。他说，
你就是不想让我买小鸭子。
我来气了，你问我的建议，我只是提出建议，我有说不让你买的意思吗？他说，
你看你生气了。
我心想，你不是一直在生气吗？怎么我心里稍微一动，你就这么敏感地觉察了？你自己生气生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就不反思一下？怎么就要求我一直保持好心情呢？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高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努力克制一下自己，说，我是有点生气，可是你生气多久了？他说，
你就是喜欢生气，我生气又不是冲你的，可是你却冲我生气。
我说，你的心情影响了我。他说，
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就是不想让我买小鸭子，你对我不满。
我心里很是后悔，如果当初不答应他买小鸭子，不是就没这么多事了吗？只要我够坚定，他是会顺服的，就像当初我们协商好的一样。我们常常外出，所以不能养小动物。而且我也觉得很委屈，我好心好意答应你养小鸭子，你不但不知感恩，还处处跟我斗气。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，
你是不是后悔让我买小鸭子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买小鸭子？告诉你， 你不让我买，我会更生气。
他的表情像革命英烈一样，大义凛然的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。我恼怒他思维如此敏捷，感觉如此敏锐，表达如此的犀利，对我寸土不让。我终于失控，一拍桌子大吼道，你太过分了，什么态度跟我说话？他毫无惧色地继续瞪着我，哼了一声，大踏步地跑回自己房间了。
有些话不需多说，有些事必须沉默，是什么纠缠一生匆匆过，喜怒哀乐化成歌，看我听我感觉我，
我非常沮丧，任何时候只要我动怒了，就是无力无能的表现。我一边思考，从一开始我哪里说错了，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一边责备自己。我觉察到，我从开始就不接纳他的负面情绪，并想扭转他的情绪，但是感觉就是感觉，没有对与错之分。他买不到小鸭子，情绪低落是正常的，我保持中立就好了，给他时间让他自己调整。我不该被他的情绪所激怒，被他的情绪牵着走。现在双方都需要积极暂停，自我冷静，自我反思，不要再面对面的起冲突。于是我也到了自己的卧室，揉一揉自己焦躁的心，然后拿起一本书，试图让自己忘记刚才的不快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慢慢来到我的房间，表情平静，轻声地问我道，
妈妈，你还生气吗？对不起，刚才我对你发脾气。
我连忙说，妈妈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主动跟我道歉。于是我们拥抱和好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过来说，
妈妈，我做了一个东西，不过不好意思给你看。
我问，是送给我的礼物吗？他说，
不是，是给我自己的。
我说，我好期待能够看到。于是他就拿给我看，原来是他做的一个小小的本子，第一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，
一周对妈妈发火超过五次，就没有这周的零花钱，英语课文抄两遍。
第二页上他画了五个小格子，表示这周已经冲我发火三次了。我都不记得他对我发火三次了，看来积极暂停真是好啊。后来曼曼决定还是先去溜冰，当我们下楼，曼曼跟保安确认，
两点多是不是肯定有人卖小鸭子？
保安回答他说，
哪里有什么小鸭子，是卤鸭。
我和曼曼面面相觑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天空的鸟儿，树上一只柳枝长，一首美妙乐章，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
天空的鸟儿，树上 知了织成一首美妙乐章，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。
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，
妈妈妈妈也是天父赐下的恩典，妈妈妈妈是最好的礼物。
小曼曼在跟妈妈发生冲突后竟然会主动跑来跟妈妈道歉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做到啊。事实上，成人对于道歉这件事都是极少会主动去做的。比如夫妻之间，有时即使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宁愿悄悄地补偿对方，也不愿跟对方说出对不起三个字。原本三个字就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却因为不愿道歉，不会道歉，一件小事的矛盾冲突就可以升级到激烈的大战，或是旷日持久的冷战。中式家庭教育中，极少有父母会向孩子道歉，哪怕做错了事，也不会主动跟孩子道歉。盖因如此，道歉几乎成为一件很难为情、令人感到羞耻的事。孩子带着这样的认知错误长大，自然也不会道歉。在曼曼成长故事里，我们见证了曼曼妈几乎在每次跟曼曼发生冲突后，都会主动地跟孩子道歉，然后母女俩的关系更加亲密。我想也许正因为有妈妈道歉的榜样示范，体会过被道歉的温暖鼓励，小曼曼也才会有样学样，主动来跟妈妈道歉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就让我们学习操练，勇敢地跟身边的人说对不起，看看会有什么奇妙的变化。欢迎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 圈 A 两右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